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要不断的思想这个有关苦难的这个问题。我们常讲的说，当一个人他怎么样子会陷入忧郁，或者是陷入在一种的疾病的里头，其中一个原因是常常是孤独孤单。当面对一些生命的考验、人生的挫败的时候，闷在心里面，没有机会讲出来，闭嘴无言的痛苦，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会让一个人暴毙。就是因为当有一些痛苦在人的里面的时候，而又没有机会说出来，其实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社会里面，或者在社区当中有一些所谓的孤独，特别是孤独老人，就是他在孤独一个人居住，或者说他没有任何家人探望，或者也把自己封闭起来，没有跟人互动交往的时候，其实那个问题会加大，就是人的里头就会很多闷住的。那从过去有一些辅导的背景的时候，我就很理解到一个原因，当一个人来寻求专业的辅导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带着一堆的问题，然后付钱来找一个专业的辅导，一个钟头多少钱多少钱是要照算的。那可是当他来到辅导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辅导员其实就是有一颗专业的聆听的耳朵，就听你讲，在你讲的过程当中，他就哇原来是这样啊，哇我知道一定很不好受。其实讲完了之后，那个人就说，哇真的谢谢你的帮助，我现在很舒服了，我就感觉我的重担好像脱落了。其实讲到最后，那个辅导员还没有开始告诉他说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做什么，好像都还没讲，但是那个人说我已经好了一半了。为什么呢？因为闷在里头的一个问题，原来当能够说出来的时候，能够讲出来的时候，其实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在约伯所经历的这个人生的苦难当中，你发现苦难中它带来了一个自我的检视，就是对自我生命的一个感叹也好，诉说也好，结果就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把心中的问题，或者是很严重的苦恼，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抒发出来。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的时候，第一节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约伯说什么？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 OK， 要把忧伤说出来。从这一句话里头，我们就会看到是当厌烦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因为就是这里挫败，那里困难，这里病痛，那里愁苦，加上朋友各样的这些所谓的好像是攻击性的一些的讽刺性的言语不断的加重，然后必由我自己诉说我的哀情，我要说出我的哀情，然后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很多人的问题是相反的，就当苦恼的时候，我就闭言了，我就闭嘴了，我就不说话了。所以当一个人忧闷不说话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就是所谓的会引发更重的内伤，因为没有说出来嘛。你知道有一种的情形，内出血可以致命，在一种野外求生 的一种的伎俩的当中，甚至会插一支针往胸口或者哪里。当然这个我不是从医疗角度，我不敢这样讲，只是看过这样的情景，一插的时候，哇那个血喷出来，结果救了这个人的一命，因为就是你知道内出血当里头没有一个出口的时候，它会爆毙。就好像就是据说，一个要中风的人，如果有一把针，插在手指或者哪里，你的血一旦释放出来的时候，那个原本导致中风的那一个的刹那间，忽然间得到了一个的解脱。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你说是尝试也好，或者是从这里你会看到约伯内心面对很大的挣扎的时候，可是他这里说我有话要说，我要把它说出来。所以约伯在痛苦之中，朋友到访好像是加重了他的那一个的伤痛，因为当朋友所说的话就带来很讽刺，本来是要来安慰，可是说着说着，那你一定就是罪的问题吗？你就是因为这样吗？因为那样吗？所以你要反省啊，你要想要好啊，会不会是这样，会不会是那样啊？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嘛，我们所理解的有限，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人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很常都会觉得说，你看这个有出这个状况啊，婚姻出这个问题，你看他一定就是你做的不好吗？所以你才会得罪你的配偶吗？啊，你看是不是一定就是你哪里做错啦，所以惹老板的气啊，所以你最终就会自食其果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从表面就去分析，而这个分析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即使是在错误的当中，就像我们理解到约伯的朋友，当然只能够从他们的观察理解当中这样来讲，可是这样讲结果如何呢？不但没有安慰到他，使到他更痛苦，更挣扎，就是甚至约伯到一个地步他好像无言以答，就是无人可以倾诉。你可以想象他内心心灵的那种的痛苦会来到怎样的一个极点，可是当下好像很快就要爆炸了了，虽然他的朋友说话不好听，但是因为这个不好听反而就引发了约伯里面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的想法，你们错了，完全不是这样的，难道神是这样神是那样吗？就引发他更多的思想，然后这些思想引发他更大的反驳。那这个反驳的过程当中，我们表面上我们看到这种叫做什么？叫做落井下石，他已经很困难了，你还丢一把石头给他，好像给他更困难，看起来是。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约伯就开始觉得很冤枉啊，很委屈啊，为什么你们会这样讲呢？结果他就想出一些话要反驳他们，要来跟他们理论，要来说。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恰恰的就形成了约伯在痛苦当中他有话要说，在痛苦当中他要辩驳，而当这一说这一辩驳的时候，反而达到了一个效果，他把原本很痛苦的那个经历，本来我就看到哇，痛苦痛苦很痛苦非常痛苦，可是如今我要想我要怎么样反驳你，我要怎么样告诉你，我要怎么样跟你对话，结果好像就转移了他的那个痛苦。所以有时候我们遭遇一些挫败，好像所谓的屋漏偏逢连夜雨，已经屋子漏，已经很穷，穷到没有办法补，那个屋子已经漏了，哎呀，又整夜都下雨，屋漏偏逢连夜雨，水急又遇打头风，就是已经很水流已经很急了，哇，那个风又那么狂的吹过来，好像看起来是祸不单行，但是有时候在受委屈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抱怨，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当你在说在抱怨的时候，不知不觉把里头的闷气就发泄了出来，有时候反而是一种的释放，是一种的疏解，就好像很多人的家庭问题啊，我们常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哎呀，大家心照不宣，你有你的困难，我有我的困难，OK, 这种事情哎呀都不用说了，说出来哎呀说出来都不好听都不好看。可是越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问题不但没有改善，你就把那个累积好像在酝酿一个定时炸弹，累积到一个时间点它还是会爆出来，可是一爆就不可收拾了。可是今天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小组一个牧养的体系里头，常常我们的组长没事找事做，你 OK 吗？你还好吗？你不问还好，你一问，哎，一肚子气，想要装都装不了啊，就是想要掩饰都掩饰不来啊，结果就会爆出来。爆出来，你以为这叫做家丑外扬吗？ 不是因为看到，因为在家里头我们就在彼此让你有一个疏解，说出来往往你就已经得了一半的医治，再加上你听听别人，原来我以为只有我家有这么困难，原来你家也有那么大的挣扎，原来看起来我的问题不见得就比你重比你大，结果你发现到看别人的困难，结果觉得我这好像还 OK 的， 还可以，叫做 manageable， 还可以掌控得到，其实往往我们就互相的祷告，互相的倚靠，寻求真理，就得到了出路。那我们看到第二段，在第二到第七节这一段里头，我看到是一种约伯的一个反应，有点像是痛定思痛的一种的自审、自我反省，就是第二节就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为何与我争辩，就是你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又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然后就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世人查看吗？你的年日岂像人的年日，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罪过，其实我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那约伯一方面自我反省，一方面也知道神是那一位绝对的神。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就会看，就是他一连串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困难当中，他不断的问神，你为什么透过好像这些人来跟我争辩呢？就他在挣扎，你透过这些人来跟我争辩，神啊，为什么呢？然后他也问神啊，你看你所造的人被欺压和被藐视，难道你以这个为美吗？我是你的被造，我是被造的人，我被藐视，我被欺压，难道你看这个为美吗？神，你看你的眼睛看事情会像世人看事情，人是这样看我，这几个朋友这样来讲我，可是神你是这样看吗？你的眼光跟世人是不一样，神你让我过这么痛苦的日子是因为要追究我的罪吗？我真的有罪吗？神啊，你光照我。你会发现他又继续问神啊，你真的检查看到我有什么罪是我自己不知道的吗？我看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是什么，就是好像一个痛苦的环境没有改变，可是在没有改变的过程当中，其实人能够做什么呢？人可以处在一种停止的状态，无奈受苦，无奈，但是这个你会看到那个苦会越来越重，可是人开始反省，神啊，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神，你知道我没有罪，也脱离不了你的苦待吗？他一路的在这样的询问。你看到一个事情，痛苦，它其实不是一个停止的一个状态，其实痛苦在推动一个人去反省，推动一个人去寻找什么是出路，就寻找那一个，当你能够在痛苦中去寻找神的时候，其实力量就不一样。我们可以从大自然里头看到很多同样的道理，珍珠怎么样形成一个珍珠，就是因为一粒沙跑进了蚌的所谓的身体里面，对于一个柔软的蚌，这种贝类的这种的身体，哇，你可以想象有一粒沙，你不要说什么一粒沙掉进你的鞋子里面，你是什么感觉？哇，你走路好辛苦啊！一粒沙吗？很辛苦，你要赶快把鞋脱掉，把那个沙清理掉，否则的话你走起路来很辛苦，如果一粒沙在你的嘴巴里面，哇，你觉得更辛苦。然后你发现这粒沙在蚌的里头，它没有办法把它吐出来，结果它只好用它的分泌的这些的所谓的一些黏膜来把它包住，再包再包，经年累月了，好痛苦好痛苦，可是痛苦久了，原来一粒珍珠，就这样产生出来。今天我们看到金子银子好像很宝贵，那金子银子怎么出来呢？它要经过提炼，它要从很多矿物的这些杂的这些东西当中经过火的提炼， 把其他的那些物质都被烧掉了，最终剩下的是纯金，是纯银。就像箴言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这个原理我们就明白神为什么让约伯经历这个熬炼，因为在这个熬炼的当中他领悟了更多对神的一些的理解对神的认识。人生很长是这样子的，在我初信主不久的时候，因为在一个很多年轻人的一个青年团的当中，当然年轻人开始追求人生，追求理想，也包括追求对象，所以当年就看到了一个姐妹看到了我，然后就我们比如好像彼此被对方吸引，然后就开始了恋爱。但是毕竟那时候很年轻，21岁还不到，那就很多东西还不成熟，所以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才发现到两个人的个性、两个人的背景、两个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异。虽然同是基督徒，可是交往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觉得很辛苦、很不容易啊，就常常会有争执，所以到一个地步就毅然的说我们不适合，就要停止。所以当这段关系停止的那一刻，其实恰逢那一天是我21岁的生日，然后自己一个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的一个游子，在这种的失落的情怀当中，当天刚好是碰到星期六，晚上就是教会的青年团的聚会的一个时间。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庆祝过生日的一个这样的文化背景，忽然间有一大群人在为我庆祝生日，那一种的感觉非常的意外。然后那个晚上应该说是我的好像是一种情感上失落的一个晚上，而却在那个晚上经历到原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体验，就是原来人所失去的东西神以自己来代替。所以当时在青年团当中流行的一首圣诗叫做恋我欲金，就是这首歌里头的意思非常有意思，是分享到在苦难中的一种的经历。副歌里头唱到就是神所收取的东西他以自己来代替。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原来有些东西看起来是痛苦的，可是原来当下神以自己来代替，就让我感受到原来唯有神的爱没有变，人都会变，原来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人都会变，唯独神的爱不变。所以原来当下那一刻我更深的体会到信仰的里面，原来唯独我的主是那位不变的神。所以就从那一刻更深的体验到我的这一生要服侍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经历。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在痛苦里头，神让我们有机会去更深的去反省人生，就有了更大的一个得着跟体验。好，我们再看第三段第八到第十七节，就是约伯会不断的在反省他自己的整个的状态，所以会有一个感叹，神为何如此待我，神你为什么这样子待我呢？从第八节，你手创造我，造就我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我是你所造的，但是现在你要毁灭我吗？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就是他的思想当中，神就好像那个陶匠，我是他手中的一块泥土，你把我塑造成一个器皿，然后你又要把我毁掉又让我归回尘土吗？你不是捣我出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和筋把我全体联络。他描述 哦，生命的形成，我这个生命 有皮有骨、啊、有筋，这样子的被、啊、形成，整个肢体可以联络起来。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所以你看、约伯在反省的当中，他反省到人的形成，整个生命的被造，整个生命的完美，包括领受神的慈爱、包括人的心灵、然而第十三节，然而你待我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你知道、我知道你久有此意，就是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祸了，我若行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从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这攻击我。他一路在反省，一路在省察自己的、生命，神的创造极其美妙，可是如今你需要把它销毁吗？好像陶匠造了一个器皿，然后为什么这个器皿已经被装饰被点缀到设计得非常漂亮，然后为什么又要把它拆毁？但是作为一个所谓的、器皿，他没有权质问那个窑匠说，你为什么这样创造我，你为什么又把我、好像又把我拆毁、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东西真的就会让我们去思想， 你可以想象一个艺术家，他要或者一个画家、哦、他要画一幅很美的画，或者他要设计一个很好的作品，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知道，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或者成功的一个画家，多少次他画了又把它撕掉，他画了又把它撕掉，这个一个作品也很常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发现不满意，因为还可以更好、啊、所以就把它拆毁了，然后又再把它重建。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的再造，就好像一个人如果给他东西，给他婚姻也好，给他事业也好，他就成功，他就成功，那他就觉得什么是成功？成功就是我有一点聪明，我又有一点运气，我有机会，然后我就成功了。可是很长神许可让失败临到，挫折临到，哎，我明明都做好好的，为什么忽然间会遇到一个、一个波浪？为什么忽然间会遇到很不公平的对待？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正在塑造一个人的品格跟素质。我们常听到一句话，所谓的、失败乃成功之母，所谓的屡战屡败，这是负面，屡败屡战，这是熬练，就是让就看到一种的情形是什么，叫做好像新加坡的精神，特别在面对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叫做越战越勇。为什么有这个口号出来？就是每一次的考验，每一次的熬练，都是让自己去累积成功的经验，怎么样子才能够下一次做得更好，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去突破、原本好像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神许可、为什么神这样待我，对约伯来说，可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不断的一次比一次更熟练去面对、他的人生。 你想象约伯原本面对挫败的时候，朋友一来，哇，他已经受不了了， 这种的讽刺跟说话，可是多几次之后他渐渐老练了、就像一个人有时候、我们如果一帆风顺，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件好事。有些人说，哇，我少年得志，我一帆风顺，我一路就这样子成功， 其实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对一个真正能够面对人生的人，是经过很多熬炼，经过很多挫败，他打不倒，他打不死，他又可以重新站立起来。你会发现经过了这样的熬炼之后，他更成熟的，更能够去面对人生，这才是一个更好的。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神有时候许可我们去经历不同的熬炼。好，最后一段18-22节的这一段，你看到他那个约伯有一个跟过去有过的一个感叹，就是18节，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弃绝，无人得见我。就是如果没有生下来不是更好吗？然后这样就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在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那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我想这是当约伯在面对人生这种的家庭的问题这种家庭的这种家破人亡的这一种的光景，再加上自己的身体的疾病，跟来到一个地步心灵也受到朋友的各样的撞击的这种的悲惨的状态的时候，看什么都是幽暗的，对永恒，对人生，对将来好像也都是幽暗的了。那有一些人的思想容易其实倾向负面，是因为环境太多负面的经历。就像一天就像我们在做意志释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告诉一些人说天父是爱，天父是慈爱的，天父是爱你的，但对一些人来说他完全不能有这样的领受，因为他的遭遇，他的经历是父亲是不负责任的，父亲是不管家的，父亲是酗酒的，凶暴的，所以对他来说父亲的印象是负面的。所以当他来到信仰当中，你说有一位天父是爱你的，他不能理解，因为他的遭遇使到他的想法扭曲了。那同样的，约伯在这一连串的打击当中，使到他对人生是一个痛苦，我如果不生下来倒好，或者我早早就离开了也好，那可是离开又怎样呢？好像就进到一种的全然幽暗，对永恒来说好像也是一个幽暗的一个状态。那 这表达了一个人在一种的环境当中所产生出来的负面跟这种的幽暗。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想想他如果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其实基本上他就是让自己不但陷入忧郁症，陷入自闭，陷入封闭，到一个地步真的就是他内心里头爆炸，然后就这样子疯了就失去了他的的 理智了。可是当有人刺激他，有环境提供给他，还可以讲，还可以说，其实说着说着哪怕是很痛苦，可是当你能够把痛苦说出来的时候，原来这是一个抒发，这是一个疏解，那舒缓的他那一种痛苦的极限是就是被封住了。可是当他能够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就免了他自寻短见你会发现到是讲出来。通常在客观上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如果能够说他哇很困难他几乎想自杀等等，能够说出来，通常问题已经疏解了很多。那通常是那一些自杀成功的，是因为他不说，他觉得没有人可以说，没有人可以理解，没有人可以明白，所以当被发现的时候，原来太迟了，他已经是自寻短见了。所以总的来说，人生的出路是什么？出路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在苦难中自我检视，而出路就是在检视当中 认识原来真理，明白到到底神是怎样的。当能够在真理里头去发掘真理的认知的当中，其实就是一种的出路。就像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当然比约伯的年代差距很多了，尤其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理解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不像约伯会感觉就是罪就是罪，罪就是很可怕的。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在美国爱修园装备有一段的日子，当时认识了一个中国人，他就跟我辩论那一种说，他说神是绝对公义的，他的信仰当中很缺恩典的这一块。后来理解到这是他的人生的经历，他人生的遭遇，使得他觉得神是轻慢不得，是公义的。那因为我们的经历是比较平衡一点，我们会感受到神的慈爱，可是他的遭遇就使得他觉得神是公义的。所以在他的神学理念的当中，我们发现就很奇怪。那约伯在他的经历当中也好像是对神的认识就比较从公义的这一面，可是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到今天我们有主的赦罪，我们有永恒的国度的这个应许，所以我们有永恒跟得胜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在耶稣里面他给我们他的平安。所以这就是我们明白真理，真理就提供了我们出路。否则的话，苦难就只是苦难，苦难就只剩下绝望。但是因为我们有了主的应许，我们有了主的话，苦难的背后我们就知道，就是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个自大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神的话给我们看到的。所以现今很苦，可是永生很有盼望。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思考苦难，从约伯的思想，从约伯记里头，我们也给我们一次的力量，就抓到原来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从困苦当中带来更多生命有深度的反省。我想这是需要的。好，求主帮助我们。